好感恩，让我哋咧一齐可以喺崇拜里边咧去认识神嘅说话。咁啊，呢都系我今日即系呢段经文咧，都系我今日主要同大家要分享嘅。咁我题目咧叫做受苦嘅心智成为兵器。咁啊，好好嗬，读经对真好，每一次读经都好好令到好有惊讶。佢原来咁样演绎段经文，带俾我哋更加投入段经文里边，帮我哋去进入经文里边咧更加认识，呢个好重要嘅。咁啊，先开始讲到之前咧，不如咁我想先问一下一个问题先，睇下大家。怎回应这个问题？你觉不觉得呢？我们都是信同一个天父的嘛，是不是？信靠同一个耶稣，同一位耶稣，我们去依靠同一位圣灵，应该都对吧？没错。但你没有发觉呢？我们大家都是信同一个天父，依靠同一个的，就是同一位的耶稣，依靠同一位的圣灵。但是当我们去面对不同的处境呢，又确实呢，我们有不同的反应，就是不同的回应。就是我们举个例很简单，当你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有些人就会很冷淡，算了，OK，世界都是这样的，这里不发生过都会发生，是吧？但有些人面对 不公义的事情，他是很激动的，很激情地去表达一些他自己的看法，甚至乎有些行动去回应那件事情。但大家都是信同一个三一上帝，一模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回应，不同的反应去面对着同一个的处境呢？这个成日都是我会想的问题，因为作为牧者呢，常常都要去处理很多大家在议题上面大家不同的看法。那当然答案可以有很多，或者有不同的看法去回应这件事情。不过其实这个问题都不是今天发生的。有个神学家，就是香港的梁家伦院长，听过见到的院长就是退休了。他喜欢研究历史的。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讲这个教会历史。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耶稣死了之后升天，大約100-200年裏面，當時的初期教會就產生了三種形態，簡單講三種態度去回應當時的處境。第一種是什麼呢？第一種呢，就是院長就說是厭世的形態，就是厭世的態度，簡單講。什麼意思呢？就是原來這群人呢，當時信了耶穌之後呢，他們覺得這個世界的東西是沒什麼意義的，沒什麼價值的。他信了主之後，他們就會將他們自己一些財產、這個、身份全部都不愛，选择去过一些很平淡、很清淡的生活，唯要追求什么呢？就是跟神在一起，追求跟神的关系。他们心目中，他们觉得这个信仰和这个世界是要分离的。他觉得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跟神在一起。所以他们建立这个信仰，去看这个信仰，其实是一种对于世界是抗拒厌世的态度来的。那第二种是什么呢？他就说了，第二种有一群人，他们就是给个名字，叫出世的形态或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群人他们很向往天国将要降临的。其实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很期待着耶稣会回来，他们真的觉得有生之年他们是会看到耶稣回来的。所以这群人用出世态度的人，他们会认为耶稣就回来了，所以他心目中是盼望着永恒永生的想法的。咁佢同第一種有啲唔同嘅，第一種咧就係會分離嘅。咁呢種咧，佢哋會共存嘅，繼續喺世界，佢哋唔會辭職，佢哋唔會擺低曬所有嘅嘢，唔會匿埋山邊生活，佢哋繼續會生活，繼續會做佢要做嘅事。但係佢哋會睇嗰啲事物咧，就覺得即係唔會咁大影響我生命咯。無論生命面對住生活裏邊喜怒哀樂啊、禍福咧，佢哋會覺得好短暫。因為點解？因為佢哋盼望緊永恆嚟，就算生活緊嘅嘢其實都唔太重要，有錢咪有錢，冇錢就冇錢，繼續過嘅生活。这个是第二种形态。初期教会第三种形态是什么呢？这帮人呢叫，就是他给个名字叫避世。什么叫避世呢？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发生的事很混乱，很复杂，教会不需要牵涉那么多的。他们只是呢回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呢去，好像教会一个避风港，教会好像避难所一样。总言之，回到教会里面呢，这帮基督徒站在一起，当时唱诗，当时一起团契，他们就很向往这件事的了。世界发生什么事？第三種形態的人呢，他們不多過問的，也都不會想著教會是否要去參與改變 對社會裡面一些文化啦、一些社會議題的事呢。第三種形態的人呢，他們不是太大承擔的，因為他們覺得教會是屬於基督徒，總之走在一起，最重要就是我們愛教會。這班呢，這三班人呢，在當時初期教會發生之後呢，就有三種形態出現了在我們的信仰裡面。確實当人面对着不同的处境，你和我都知道，我们都有不同的态度去回应它，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激进一些，可以选择一些分离一些，可以选择共融， 可以选择回避，都没问题。我想耶稣是容许教会，容许弟兄姊妹有这种态度的。如果不是由初代教会到现在，怎会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教会的传统出现呢？是不是？你明白吗？那必然的。但我就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所有伦理道德的事是不是都是按住这个信徒自己去理解去回应，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你有一套价值观去想法，那我见到一个处境出现，那我就用我自己过的经验，让我在圣经里面我以为看到的事，那我就用我自己选择一套方式去回应它，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信仰呢？当然你说有些、教义性的事是没得讨论的，就是是不是有没有天堂，人有没有罪，有没有永生，这些没得讨论的，很黑很白的。但是讨论基督教信仰，确实在伦理道德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空间，是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答案出现在我们面前，也都搞到我们很混乱。那我就会问，那在伦理道德问题的事，基督徒是不是不需要有指引的呢？当你面对伦理道德的事，究竟圣经里面有没有看法去告诉我们知道那个大方向是什么呢？其实今天讲到不是太深的，所以你们眼望着我觉得好像我讲了什么呢？不过我真的想告诉你们，当我们在生活上面遇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对圣经的基础不清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回应的那个判断，很多时候都只是用你的经验，其实这样呢可能会带我们去离开了上帝呼召我们叫我们在地上面存活的这个的身份。今天我就跟大家去分享彼得前书，刚才读经队都读了。彼得前书是一卷充满着处境性的书卷。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卷书呢大约成书的时候，即是大约主后62-65年上下，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做皇帝。你有看圣经或者你看历史你就知道了，尼禄王在世界历史里面都告诉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都挺暴君来的，即是挺残酷的他。甚至乎呢有些记载他说呢，他将基督徒就掉到他的花园那里，跟着就点了基督徒烧他的身体做什么，只是为了照明、这样。所以某程度上呢这个皇帝呢在历史上面呢其实都是一个暴君。当时的人去信耶稣，其实同一时间你都选择要去受苦。这个就是基督徒当时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面对的情况。彼得是他们的牧者，他就想透过这段圣经去写一些指引，去告诉他们知道，当他们在生活上去面对着由信仰也好，或者在身边的世界带给他们的苦难，究竟我们有什么基础，用什么圣经基础和什么原则去回应这些事情。今天也是我很想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面，特别如果你真的要认认真真地去做基督徒，确实都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困难，你要面对着很多外面的人对我们的批评，甚至乎一些批评你的人是你心爱的。究竟我们心里面怎样去回应这些人他对我们作出的批评，甚至乎生命里面当你遇到在信仰上面受苦，好像刚才主席带我们看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出现，对于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去回应他呢？这个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透过这段经文去认真看看究竟圣经的基础是什么。不如这样，我就想大家读多一次这段经文好不好？虽然读经读得很好，不如我这段经文真的太多东西要讲了，要读一读清楚先，让大家去明白和知道究竟经文是讲什么。18节一路读读到去4章第6节，可以请。 好啦，呢段经文咧，按住唔少学者嘅表达，三章十八去到四章六节咧，其实系同一个段落嚟噶。点解咁讲咧？彼得佢想讲四章一至六节嘅嘢，不过咧佢就先讲三章十八至廿二，成为六章一节嘅基础。所以咧，你要明白六章一节咧，你需要明白三章十八至廿二节究竟佢讲紧啲咩嘢先，因为佢以三章十八至廿二做嘅基础嘅咁。咁当然我今日讲到嘅主要咧，都系喺四章一至六节。但我哋先去理解一下究竟三章十八至廿二，其实佢想彼得想交代呢件事俾我哋知道背后点样去支持佢讲紧一至六节嘅内容咧咁。咁我睇十八节好嘛，翻上去个 PowerPoint 十八节嗰度，唔该。十八节提到咧，基督为罪受苦。圣经讲佢话呢个义啊，呢个义系单数嘅，呢个义咧去代替咗不义，呢个不义嘅义，呢个义咧系复数嚟嘅。简单讲就系代表你同我。耶稣本身系义嘅，佢嘅缘故代替咗我哋，承担咗我哋呢班不义嘅人应该要承担嘅责任。圣经讲佢话喺肉体上边，确实佢钉喺十字架上面佢死咗啦。但系从灵性嘅层面咧，其实佢冇死到，神嘅灵佢唔会灵会死嘅，继续复活咗。喺灵性嘅层面，喺属灵嘅层面咧，佢复活咗。不过到十九节有一节比较难要去处理嘅，咁呢度讲咩咧？佢话圣经讲他藉这灵也曾向那些在监狱里嘅灵去传道。咁呢句说话讲紧啲乜嘢咧？咩叫监狱咧？监狱系边度嚟嘅咧？向灵传道，究竟嗰啲灵系边个传咩道咧？咁样，如果我哋去理解呢段经文咧，纯粹我哋就咁去从字面去释经咧，其实解唔通佢嘅。咁好多人就话啦，其实咧原来彼得当时咧佢借用咗啲犹太嘅典故咧。一啲嘅猶太典故嘅故事咧，去到解呢段嘅經文。如果你用猶太典故去解呢段經文嘅話咧，咁我哋就明白究竟彼得佢想講緊啲乜嘢嘅事。原來聖經話俾你知道，耶穌肉身被治死之後，佢嘅靈就去到監獄。呢個監獄咧係講緊囚禁住天使嘅地方，即係邊度啊？嗱，如果按照聖經講咧，就係二十節跟住講嗰幾個內容。二十节讲乜嘢？佢话就系、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许等待嘅时候不信嘅人。那个背景咧，其实系讲紧创世纪。你圣经打圣经睇下，创世纪第六章嘅一至四节。创世纪第六章嘅四节讲乜嘢咧？嗰度圣经讲俾我哋知道，当时圣经指出，佢话神嘅众子们咧就犯罪，神嘅儿子们犯罪。你睇下圣经，你就知道噶啦。咁嗰度咧喺犹太嘅典故传统去解段经文咧。就讲紧啲乜嘢咧？就话原来嗰啲众子们神嘅儿子们咧，其实系讲紧天使，讲紧呢个灵体。当时去到段经文，圣经话俾你知道，当时佢哋犯咗好大嘅罪，神就用洪水去灭咗大地，所以剩翻八个人可以喺个挪亚方舟上边，其他嘅要受惩罚。但系六章一至四节里边嗰啲神嘅众子们咧，圣经里面犹太嘅典故里边解释，佢哋去咗神去囚禁佢一个地方，嗰班灵体咧就留咗喺嗰度。彼得就借用咗呢段经文，借用咗犹太嘅典故，去话俾当时信徒知道一件好重要嘅事，就系、是、耶稣复活咗。按住圣经话俾你知道，再睇后啲你就会知噶啦。十九节提到嘅传道咧，其实唔系传福音。呢、这个字嘅原文咧，佢唔系解做传福音，呢、这个字嘅原文系解做宣告。佢话俾佢哋知道，耶稣嘅灵，因为复活嘅灵啊嘛，系咪？就去到囚禁天使嘅地方，用犹太典故嘅解释嘅话咧。耶稣的灵就去到那里，然后向那些囚禁住的天使跟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如果按照整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其实重点十八至二十二节最重要的那句就是二十二节。他讲二十二节就落去四章一，我们看二十二节讲什么好吗？二十二节他说，耶稣已经到了天上边，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都伏在他里面。彼得他用十八至到廿二节讲咗件好重要嘅事实，佢话俾往后信徒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咗，并且掌握住权柄。彼得佢话俾你知道，原来十八至廿二节系成为跟住四章一至六节受苦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础。简单讲就系，原来基督徒受苦先要明白，原来耶稣已经要得胜，先要知道原来耶稣已经得胜呢件好重要嘅事实，然之后佢先至再讨论。在四章一至到六节往后所讲的事，坦白讲，今天作为基督徒，当我们去面对受苦，如果不能够深入去明白受苦的基础，我们会在受苦的过程里面失去信心。甚至乎当我牧会一段的时间，我更加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在苦难里面放弃了这个信仰。但当我们去看回怎样能够有能力可以按着彼得所讲去这样面对苦难， 彼得他在三章十八至廿二，他说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原来耶稣已经得胜，你要记住这个事实。之后他就同你去进入四章一至六节，他想告诉你知的东西，亦都我今天讲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四章至六节，首先我先讲第一样东西，受苦与信心。圣经里面告诉你知道，其实四章第一节有个字他没翻出来的 therefore 这个字，其实是接着讲跟着下去的。圣经第一节他说什么？他说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彼得告诉我们知道，当基督徒要面对受苦呢，就要有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样的心智是什么？就是前面那一句，就是基督受苦的心智。其实这样这个字的原文是一样的心智。简单说，就是彼得说原来当基督徒面对受苦，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一模一样啊，要有这个心智去面对我们前面要面对的苦难。不单止这样，彼得再讲多一样东西，他说这个受苦的心智同耶稣一样，并且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智成为我们的什么？兵器。兵器这个字其实原文是一个动词来的。什么意思？就是将一些东西放在身上 to equip， 就是要装备自己。我们做什么？兵器你想着我们做什么？一是就我们什么攻击啦，另一方面呢我们抵挡嘛，是不是？兵器的意思其实是一方面我们攻击，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抵挡。彼得他就说，原来我们要让基督受苦的心智成为我们的兵器，当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抵御苦难 打到我们的机会，同时我们透过这个过程按住耶稣基督的心智成为兵器去胜过这个的苦难。彼得去理解基督徒受苦的心智其实有个目的的，你试试看看三章十八节好吗？个目的基督的，这个是基督受苦心智的目的来的，他直接讲完了。基督受苦心智的目的是要带人去到上帝面前，所以彼得说当基督徒去面对受苦，我们要有基督受苦的心智，这个心智不是被动的，不是坐在等他苦难来到我们挨打的。基督徒看苦难原来有另一个向导的，这个是最后那个来的，不用说出来，这个是总结来的。基督徒受苦的心智，基督徒受苦的心智，彼得说不是被动的，不是受苦的，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方向的。相反，彼得去理解基督徒受苦，如果你明确知道三章十八至廿二节所讲耶稣得胜，我们看苦难有另一个向导，原来是有能力的，是正面的，是可以有目标的。基督受苦的心智是要带人去到神面前。我想告诉你知道，原来我们作为信徒今天去面对我们生命的苦难，同样地都有这种带人去神面前的一种心智。所以受苦不一定是被动，不一定是负面，不一定是坐在那里挨打。但是彼得跟着讲一样很重要的事，第一节下半节他说什么？跟着看看，他说基督受苦了，没错，他的受苦能够使我们同罪隔脱，这个罪的影响能够可以斩断了他。不单是这样，彼得跟着说我们可以不再随从私欲的生活，将余下的人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彼得很清楚连续一直讲了这些的事。弟兄们，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耶稣的作为能够离开罪恶的捆绑，不再受私欲迷惑，行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一切都是恩典，这一切都是礼物。所以彼得很想先跟信徒说，我们受苦一定要必须拥有基督受苦的心智，但是我们要凭信心去相信耶稣的作为是很重要的。所以那句说话，他说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后面肉身受过苦的已经断绝了，是因为耶稣做了一些事。弟兄们，你知道吗？原来耶稣的作为是成为我们面对苦难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兵器，但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凭信心去到相信和理解。你试想想，将你的余生要交给神的旨意一路行下去，是不是凭信心的功课？ 你信不相信？你能不能够将受苦的心智成为你生命里面去面对苦难的兵器？这个是不是信心的功课？绝对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如果你没有信心，相信不到耶稣的作为，当你在苦难里面，你只是看到自己的困难，眼必然要望回耶稣的作为，才能够带我们清晰知道怎样可以在苦难里面有能力、有方向和有目标。基督徒呢，坦白说，要能够不怕面对苦难， 信心这个功课我们必须要学习。二战的时候呢，有一件事件发生了，有一个奥地利的牧师，大家二战逃难，是不是德军追杀，整个欧洲版图很多的国家都要走难。这个奥地利的牧师呢，一路走难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一个捷克的弟兄，两个在逃亡的路上相遇，成为了好朋友。但因为战乱，大家后来分散了，这个捷克弟兄有他自己走自己的路，这个奥地利的牧师呢，继续走他逃亡的路。战后了，有人呢就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山窿，这个山窿里面呢，一打开门见到里面有很多尸体死了，很明显是德军发现了山窿之后就乱枪扫射，将所有人杀了。后来有些人去清理现场，他就发现这个山窿的墙壁上面呢，有很多文字写了在这里，有捷克文，有荷兰文，有不同的文字。他们相信是那群尸体临死前他写下的遗言，在墙上上面。当局呢就找人去清理了现场，并且很想看看墙上写的是什么。结果他就找了这个奥地利的牧师去到这个山窿那里。当这个奥地利牧师一望着山窿，其中一幅墙里面有一段文字，见到个署名，原来就是这个捷克弟兄。那段文字你知不知道写了什么？那段文字写了，他说，我相信阳光，虽然现在乌云密布，我相信爱，虽然我无法感受到，我相信耶稣，虽然他保持沉默。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生命有很多限制，很多事我们不知道，甚或你和我都不能够去解决，甚或我们的遭遇，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会是我。不过我想告诉你们知道，原来凭着信心去面对着生命的痛苦和困难，其实是重要的。耶稣的作为是成为我们去面对苦难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求大大的信心，去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彼得他说，我们要用基督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这个意思告诉我们知道，原来受苦不是痛苦的，不止于痛苦，应该这么说，受苦不是只是负面的，受苦不是只是挨打的，受苦是有目标的，是有力量的，可以有方向的。当然基督的方向就是让人去到神的面前，但起码这里我自己觉得，我们需要凭信心去相信主仍然在你的苦难中，在你的苦难里面。这个第一样东西很重要。我不知道现在在你生命你面对着什么困难，有什么痛苦，有什么苦难你面对着。可能你说现在在过程里面，我心都被动摇，对神的信心都慢慢失去。很想鼓励你藉着这段经文重新将我们的目光回到耶稣的作为那里，让他鼓励我们去继续可以去面对我们将要去面对的事情。这个是彼得劝勉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第一样很重要的事。第二样东西，彼得谈论到一些关于道德的层面的东西，第三第四节彼得跟着讲，他说当信徒真的认真地跟着上帝的旨意，旁边的人即是那些未信主的人呢，他就会对他指指点点的了。这个指指点点去到一个地步，就是毁谤他咯，就是简单讲就是侮辱他。当时基督徒呢通常都面对着两大困难，第一在政治上面，因为当时的皇帝呢很喜欢操控着基督徒，甚至乎呢用他们成为政治的目的，所以很多的就是陷害他嫁祸他都在基督徒身上发生。第二样东西，当时的基督徒面对第二样东西最困难的，就是原来其实当时初来教会受着希腊罗马一些的文化影响着，所以彼得很清楚讲的了，他说从前你们是随着外边的人外邦人做那些的行为的，因为那帮人本身是信外邦教，不是信基督教的，他们做的习惯和文化其实相对于要做一个信徒，其实他们要摆低很多。当时这帮信徒正正就面对着这个困难。坦白说那帮信徒呢，按照一些历史告诉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很认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就回来了，他们觉得他会回来的，所以他们真的会摆低很多东西呢，去坚持行他的信仰。以前的人或者未信主之前，他就做那些事了，淫荡、情欲、醉酒，这一切的事他都会做。但是 当佢信咗耶稣，佢哋坚持行呢个信仰嘅时候，侧边嘅人就会毁谤佢、侮辱佢，甚至乎圣经里面最后嗰句，佢话乜嘢？佢话如果你哋唔同佢哋同奔啊放荡无道嘅路，即系乜嘢？即系越嚟越衰咯，系咪啊？走到尽头咯。佢话如果你唔敢做嘅话咧，嗰啲人真系会指责你嘅。初嚟教会确实真系面对紧呢啲问题。彼得佢冇美化到呢个基督教信仰，佢冇话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你可以逃得过去面对呢啲嘅困难同埋挣扎。相反，彼得好清楚呢个信仰同受苦系捆绑埋一齐嘅，系个 package 嚟嘅。因为当时基督徒佢选择承认自己基督徒，苦难就随之而嚟噶啦。所以其实有啲人话初期教会信徒信仰真系好坚噶，因为好认真地去相信耶稣，去信靠耶稣。但是按照圣经，他告诉我们知道，彼得他认为当一个信徒认真行基督教信仰，行一个高道德标准，确实会带来别人指指点点，甚至乎毁谤。不过我想告诉你们，彼得看基督徒为信仰而受苦不是终点来的。为什么？因为在4章12、13、14节里面他这样讲过，他说有火试验你们，这个火其实就是一些关于信仰的东西去试炼他。他说你们要喜乐啊。十四节他说什么？为基督的名受辱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很清楚基督徒为信仰受苦不是终极的目标，也不是只是停在那里，有个更加深的意义。彼得认为原来基督徒受苦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是带出神的荣耀在人的生命里头。这个是彼得想带那些信徒去明白和理解的一样东西。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呢，其实不是只是简简单单讲我们回来教会聚会。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也不是只是我们准时回团契，享受团契里面和弟兄姊妹那种相聚。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不单只是我们是没有灵修，我想讲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其实在苦难里面是最能够表现的。为什么？因为在苦难里面，究竟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受不好受，还是因为这个过程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呢？哇，你说哇很不人性、啊、我真的想告诉你们，如果用现代的逻辑看，其实我们的信仰真的不是很 human 的。你明白吗？谁喜欢受苦啊？哇，前面有苦难，我是不是要跑进去？哇，来啊，等我来。大部分的人都会逃避，本身我们的信仰就是不是很人性，说是现代的人性。我们不是只是看着自己想要或者不要，耶稣都讲，若有人跟从我，乜嘢就当舍己来跟从我。其实呢个信仰，基督教一直都唔系讲紧为要实现自我满足嘅宗教嚟噶啦。翻嚟教会，你唔好以为喺崇拜里边，头先唱完敬拜歌之后，心里边觉得好被安慰，个信仰就停咗喺度。嗱，头先讲嗰啲嘢全部都啱，都应该要做。但信仰唔系只系停喺度啊，信仰系更一个更加远嘅一步，就系我哋生命点样可以去呈现神、呈现上帝嘅荣耀。这个是我们终极的目标，这个是我们面对苦难应该要拥有的态度，这个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顺服的一个过程。彼得很清楚说，当我们行高的道德标准，因为信仰面对别人的逼迫、别人的指指点点，确实是必然出现的。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按着彼得去告诉我们知道，如果信徒看苦难是一个更远的目标的话，我就能够容易的去面对，去知道前面当要走的路。我就听那个弟兄在教会生活，他跟我说一样东西，他说即倾偈咁讲啦，他说我就很少叫我公司同事回来教会的，因为认识了这么久就会问这些问题的嘛，是不是？教会都叫你带朋友回来，有报道会，是不是？回团的新人组啦，这样。那我同事就说，那个弟兄就说了，我就不是很即是很想的。咁啊，佢話俾我知一次，有一次經驗喎。佢話咧，有一次咧喺崇拜完咗，一樓行落去地下嗰條樓梯度，咁樣佢就落去，結果就發現咧有人上緊樓梯，嗰個人咧係佢公司嘅同事嚟嘅咁樣。咁啊，大家四目交頭，佢望住佢，佢又望住佢。咁好，嗰個弟兄好坦誠嘅，佢話俾我知道，我當時咧覺得好尷尬。你知唔知點解尷尬啊？知道嗎？因為咧喺公司嘅時候，冇人知道原來係佢係基督徒。他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都看到他尴尬，是因为我想他很直接说，唉，死了，他知道我公司做了这些事，他不知道怎么理解我了。 你觉得这些事是不是真的不会发生啊？苦心自问，打出来做事做了这么多年是很清楚的。我想告诉你知道，基督徒受苦如果以我为中心，我会不选择。但基督徒受苦以神为中心的话，背后其实是讲怎样透过这个过程去呈现神自己的荣耀。这个是生命力，这个是见证，这个是教会群体在地上存活的目标，就是让人知道，让别人未信的人知道，纵然你逼迫我，但我仍然可以处之泰然地去面对。甚或能够透过这个过程，知道基督受苦心志目标是什么？记不记得说什么？带人去到神面前。彼得说叫我们有基督受苦的心志，最终的目标是要让人去到神的面前。我想说很难度高，不容易，但圣经真的这样说，我们就要努力尽力地去学习去做这件事。我又想问一下、你上一次因为持守信仰道德标准，即是高道德标准，说的是不是受到逼迫、是几时、受到人侮辱你诽谤你是几时、你告诉我知道很近的，上个礼拜上个月。哇，哈利路亚，我鼓励你有一段经文讲，其实你啱嘅，继续努力，神的荣耀在你生命里面会被彰显。但心底里面的答案告诉他知道，哇，我想不到，我已经很少因为信仰的缘故未信主的人去毁谤我了。不要说毁谤，指指点点，好不好？低一点了。几时呢？如果答我想不到呢，我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你生活的环境全部都是基督徒，好像我一样，我工作又在教会，所有都在教会，那些人怎么都不会太差，都差，不过不是太差。讲笑话，一是你将你自己生活的道德标准已经拉到去跟这班不信主的人一样，当你拉到下来一样的话，何来会有人指指点点？何来会有人去辱骂你呢？当然我不是要你哇好厉害，我现在就要挑战你，特登想你辱骂我，我觉得心里面有得开心一点。 No， 不是啊，弟兄姐妹，你自己知道我讲些什么的。好想鼓励你，彼得他说，当我们去面对信仰而带来的苦难，彼得没有逃避，他说一定会有人辱骂你。不过彼得看苦难是荣耀神的过程，这个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我们一起努力学习，好不好？很重要啊，这个是教会的生命力啊。我经常觉得我不满意音乐堂那些弟兄姊妹的生命力不够强啊，我真的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教导和你们要学习。我相信去到那里，我真的相信去到那里，但我们要谦卑去学习，谦卑学习明白神的说话，学习在苦难困难在处境底下问一问圣经怎么说。我们尽量去学习，我不是说你要做到，其实没有人做到，不过要学习。你知道吗？学习去做都是一个生命力的表现来的。信耶稣不是信这些的吗？信耶稣你信你一定要做到的？我信不到的，我只是信我继续做，努力做，愿意去做，这个是信耶稣。最后第三点，受苦与公义。彼得跟着讲第二样东西，很搞笑的，他说他们必须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这个说话很明显是指那些曾经向基督徒指指点点的人讲的，是不是？彼得就说了，那些指指点点我的人呢，将来呢去到神面前，他们要跟神交账。交账这个字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来的，简单说就是将所有事在法官面前陈明。简单说就是说，喂，那些跟你说过你辱骂过你的人呢，将来呢神会什么讨回公道的。这样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你怎么理解这句说话呢？神是将来审判过一个，你会不会理解现在我受了苦难，你这个孩子将来你就知死了，你将来就死定了，这样是吧？你会不会用这种心态去想这句说话呢？真的有的，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我听过，神会审判你的，我现在忍你，好像你说过那样，是吧？神会审判你的，这样。但我想说，彼得说这句说话其实不是告诉你知道神跟你报仇，他不是跟你说这件事情，他不告诉你要你报仇， 彼得讲乜嘢？佢话必须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面前嘅主，佢哋要交账啊！简单讲就系彼得话俾你知道，你受紧苦，请你唔好做审判官。审判官系咩嚟噶？审判官就系颁布罚则，将嗰个受罚犯错事嘅人捉佢乜嘢？得到惩罚。彼得讲呢句说话系想话俾你知道，基督徒受苦，请你唔好做审判官。嗱，如果你唔做审判官咧？你应该不会发生这个 PowerPoint 跟着讲的事。你清楚审判官是上帝的话，当你面对着苦难，面对着人家给你逼迫，面对着信仰上面带给你的困难，你应该不会怀恨在心的。因为审判官不是你嘛，你明白吗？但你永远都想哇，你快点死，我用尽所有的方法，用尽所有的途径，希望你消失。我想讲，那你做了审判官，你听不得明白？其实这句说话彼得好想释放我们的生命，在苦难里面能够活得自由啊！不是至于人家对我做得不好，我要寻索他的命啊！ No， 不是啊！彼得好想交代给我们知道，原来最终审判那个在天上边，将来他会记得今天我们去荣耀他。所以在地上边，我面对着的时候，我不需要去到一个地步，我不放过他，我伸冤，我报复，我互相争斗。我想告诉你知道，在苦难里面，如果你用这些态度去回应，何来能够将神的荣耀在你生命里面呈现呢？成日我们信一些很天空的词语，信天堂，信永生，信审判。我想说，这些天空的词语其实在今天是应该影响你生命的。信审判官，信上帝是审判过一个，不是讲紧佢只是话俾你知道佢会记得你今日做过嘅事，其实好想你嘅生命能够释放有自由，你唔需要用报复嘅心态去回应对你唔好嘅人，好难度高系咪？我都知道今日讲嗰啲嘢真系好难，我谂紧我点样讲俾你哋知，但我真系唔可以唔讲俾你知，因为苦难我哋每日都要面对。希望你遇到苦难嘅时候，你知道你可以怎样去走下去。彼得最后第六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为此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使他们的肉体按住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上帝活着。这里讲了什么？这句说话是讲着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是讲着那些已经死了不过过去再生的时候信了耶稣的人。你明白吗？他们再生前信了耶稣，跟住去到最后，当神嚟到嘅时候，圣经讲咩啊？佢嘅灵却靠住上帝乜嘢活着。其实呢个讲紧系佢哋有永活嘅盼望。点解彼得最后喺第六节讲呢句说话？好想话俾当时嘅信徒知道，呢个系应许，系神最终嘅应许。将来全部都会复活。按住我哋嘅理解，神会纪念知道呢件事情。弟兄姊妹，彼得好清楚信耶稣。在公义的事上面，其实神是会做主。所以去到之前，彼得在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这样讲，他说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要为此喜乐，使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为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等着我想告诉你知道，我不知道你期不期望当耶稣真的回来，我真的很想在耶稣面前能够得到他少少的称赞，能够得到他少少给我的尊贵，能够得到他少少给我的荣耀。但是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生命面对苦难的时候去体验的，去明白的，是很困难，是很困难。不过我真的很想鼓励你，是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基督已经得胜，这个是基础，这个是重点。我们凭信心相信他的作为。最后一张 PowerPoint 可以出来，麻烦。我想告诉你知道，当我们面对着苦难，第一件事必须要知道，真的要凭信心继续相信耶稣的作为，这个是基础，你走不掉的。你没有了这个基础，你说什么都没有用，这个是基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在苦难里面你会有力量。下一步你要再问，究竟这件事我怎样可以去荣耀神？你说是不是不够人性？是真的不够人性，因为这个是使命，这个是必然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当我们懂得生命的苦难能够可以荣耀神，彰显神的能力的时候，我相信喜乐就会随着你去面对当要面对的困难。最后彼得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要做审判官，是因为我们很想彼得很想我们的生命得到自由，不想报复，你明白吗？想将个主权交回给神，不想生怨。这个是彼得透过四章一至六节很清楚的去告诉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生命现在面对着什么困难，甚至你说其实我在信仰的挣扎、信仰的坚持其实都一段很长的时间，可能拿不到很多的回报，但我想告诉你知道，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说，我们的眼不要只是单单望着我们前面，望得更远，望得更高，因为将来主会应许他将今天你为他受苦的事放在他心里面，他会将荣耀、尊贵、将重赞这些一切都会跟我们分享，这个是他的心意。也都很想鼓励你有力量的去面对你当刻你面对着的挑战。